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四册，基督身体的构成与建造，第六篇，借着在生命里变化而建造基督的身体。二，读经，马太福音13章44至46节，哥林多前书3章12节，约翰福音17章26节下，以弗所书3章9至10节，1章9节，启示录21章1至3节，9至23节。纲目第四大点，在基督身体的建造里变化的完成。第一终点，将那些在基督生命里长大成熟的信徒构成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一，将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元素供应给信徒。二，将基督的十字架应用于信徒的怪癖、单独、独立、关闭、自欺、假冒、自私、个人的偏好和口味，在教会实行上的地方主义以及各种分裂的因素。三，在恒忍上，在和平的连锁上，并在一切正面的需要上，以基督复活的能力扶持信徒，使他们联络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并使各节有丰富的供应，使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进功用。第二终点，结果带进神实际的建造。一，在地方一面，是在每一地方召会里，在基督的一个身体里，借着一位灵的激励，而在和谐一致里。二，在宇宙一面，是在神圣三一的一里，这是主所求并爱他者所成就的，为着完成神照着他的喜悦而有的永远经纶。第五大点，变化的终极完成，为着新耶路撒冷的组成和构成。一终点，纯粹的出于创始的神。一，在他的神圣性情里。二，由这城之基本成分的纯金所表征。第二终点，完全的出于救赎的基督。一，在他包罗万有之死和他供应生命之复活的工作里。二，由城门之珍珠的元素所表征，珍珠表征重生的信徒，由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产生。三终点，绝对的出于终极完成的那灵。一，在他变化的工作里。二，由城墙及其根基之宝石的素质所表征，宝石表征经过变化的信徒，由那灵变化的工作所更新。第四终点，同着经过重生变化得荣的人。第五终点，没有人性的尘土。第六终点，没有属人生命的植物。第七终点，没有仇敌的教。第八终点，乃是在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经过重生变化得荣之三部分人之调和的团体显现里，作为纯粹完全绝对的彰显。这些日子里，我的负担乃是交通到基督身体的构成与建造。这系列信息是继续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以及为着新造的神圣经纶和得胜者这两系列中的负担。在前一篇里，我们看见神完全的救恩，变化在神完全救恩里的极大重要性，以及变化的意义。我盼望借着这系列信息里的交通，我们能看见一个关于神经纶的意象。我们已经看见神的经纶在我们身上得着完成的三个步骤：重生、变化和得荣。在本篇里， 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借着在生命里变化而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件事儿。第四大点，在基督的身体建造里变化的完成。现在我们要来看在基督身体的建造里变化的完成。我们必须注意完成和变化这两个词，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乃是很特别的词句。变化不是一下就完成的，所以必须有一个过程，在变化过程的末了才有最终的完成。第一终点，将那些在基督生命里长大成熟的信徒构成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这变化的完成，将那些在基督生命里长大成熟的信徒构成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构成也是一个特别的词，物质建筑物的建造不是借着构成，乃是由一块一块的材料加在一起连在一起而成的。物质的建筑物没有一样东西是生机的，不是在于生长，但是一棵树是生机的，是能生长的，它不是加上了材料而建造成的。一棵树只能长大，那个长大乃是一种构成。树长大是因着得了生命的元素，我们可以给树施肥、浇水、修剪，但它是照着它凭生命的元素而有的构成，自己长大的。一颗小小的绿芽最后怎能长成一棵高大的树，乃是借着凭生命的元素而被构成，使其长大而成为这样高大的树。树种子的素质自然而然的与地土调和，但不是与整个地土调和，乃是与地土的素质调和。地土的素质与种子的素质一同生长，这两种素质就是构成这树的材料。这幅图画非常有意思，当主耶稣将他自己当作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如同土壤如同地土的心中时，这种子就开始生长。基督这神圣的生命种子与信徒这为人的生长之土成为一，以产生生机的元素，为着召会的构成。使徒保罗在林前三章说，我们是神的农场，神的耕地，以生长基督。这个观念与主在马太十三章的话相符合。主说他将自己如同种子撒出，又说我们是地土。当种子的素质与地土的素质来在一起并调和在一起，就有构成的工作进行，然后我们就长大成为基督树。保罗在林前三章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神的耕地来长基督，我们也是神的建筑。神的建筑没有植物生命，完全是矿物。你看新耶路撒冷在那里有什么？新耶路撒冷是用金、珍珠、宝石建造成的，这城有十二根基，而这些根基乃是十二层宝石。不仅如此，城的第一根基是碧玉，城墙是碧玉，全城的光辉也好像碧玉，神显出来的样子也像碧玉，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有神显出来的样子，并且借着照着把神彰显出来。神坐在宝座上看起来像碧玉，而我们就是全城，也有他显出来的样子，所以我们是神的扩大。新耶路撒冷也有十二颗珍珠做十二个门，城本身是纯金，在新耶路撒冷没有什么是会被烧掉的，因为这城不是属于植物的生命，乃是以金、珍珠和宝石建造的。圣经首先用植物来说明在基督里的信徒，种子撒在地里就会长出来，但它凭自己不会长，它需要地里的素质来配合它自己的素质，这两个素质长在一起，就使种子扩大成为树， 这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的图画。当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的时候，我们也在生命里被变化。石化木是植物生命变化成为石头很好的说明。宝石实际上就是经过变化的材料，是经过高热高压所产生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像清润的芽，但渐渐的我们经过变化而成了宝石。圣经开头的伊甸园到圣经末了，至终成了一座城。我们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在从园子到一座城的路途中，这是一条很长的路。这一条长路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基督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当我们接受了基督，我们就与他成为一，然后我们开始跟从他，他也成了我们的道路。今天我们还在这条路上，我们的目的地和终极就是新耶路撒冷，这就是圣经中的神圣启示。今天我们多半还是植物，但是我们正在变化成为宝石，为着神的建造。召会的建造有多少，完全在于我们长大有多少。当我们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从植物变化为矿物，就是变化为宝石，为着神的建造。这是圣经里清楚的意象。马太13章有七个比喻，头四个比喻都是与植物生命有关。第一个比喻是关于撒种者出来撒种，第二个是关于仇敌出来撒败子，第三个是关于芥菜种，第四个是关于一个妇人把酵加在麦子做的细面里。这四个比喻都与植物生命有关。如果我们只留在植物的阶段，我们就会有难处，我们就会受到路旁飞鸟、隐藏的石头以及荆棘的搅扰，我们也会受到芥菜种在性质上改变成大树以及各种各样教的搅扰。各种各样的教，就如犹太教、天主教、更正教，以及各种各样的主义，就如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不同的教。几年前有位医生对我说，我们应该设立一些医院，这是自由主义。又有一个人来对我说，在他当地的教会想办一所学校，并且想用会所做这个用途。我们必须看见，如果我们落到设医院、办学校的领域里，我们就会有各种的难处，并且各样的细菌都要进到教会生活中。我在中国大陆就见过这些事情。宣教士办了医院和学校，这些就变成那棵大树的一部分，有大枝子给飞鸟栖息在上面。办医院和学校的思想乃是一种自由主义，所以主耶稣说，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我们必须留意，不让任何这种自由思想进到教会生活中。一点的教会使全团，就是全教会都发起来而被败坏。马太13章中第五、第六个比喻不是说到植物生命，第五个比喻是关于宝贝，第六个比喻是关于珠子。你能像宝贝发酵吗？一颗大钻石绝不会发酵。你能使珍珠发酵吗？即使你把珍珠埋在窖里，珍珠也绝不会发酵。马太13章给我们看见，当主在做工的时候，他的仇敌也在做工。当我们留在植物生命的阶段里，我们就很容易受细菌侵袭。但是当我们从植物变化为贵重的宝贝，甚至成为新耶路撒冷时，我们就不可能受细菌的侵袭。那时我们都已经变化为宝石，那是仇敌无法使之发酵的。我们必须防卫，不让任何一种教进到教会生活中。在教会生活中，有人可能想要居于某个地位， 这是野心的教。我们的意见是另一种能败坏教会生活的教。如果没有人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就会被触犯。意见和求地位的野心都杀死教会生活，这些事能在我们中间存在，因为我们还是属肉体的，是天然的，是在旧造里的。多年前，我看见一个弟兄一直想要做长老，我以为他应该是长老之一，但他一直没有成为长老，因着他的野心没有得逞，他就放弃教会生活，而在他自己家里设立聚会。他也雇了一个传道人做他家里的牧师，至终从他所设立的那个分裂中就出来一些消极的文字，毁谤尼托生弟兄。这就是野心的教的例证。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教，但有一天我们要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这城是不可能发酵的。一，将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元素供应给信徒。借着变化，我们渐渐被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生命的元素所构成，我们也得着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元素的供应。我们已经看见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化身在人性里做生命源头的三一神，乃是由生命树所表征。神创造诸天地和人之后，就把人摆在一棵称为生命树的树前。人是神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但这人还没有神的生命。因此我们看见一棵表征神是生命的树，以及一个还没有神生命的人。神说园中各样的树是悦人眼目的，也是好做食物的，包括生命树在内。神的愿望是要将他自己与人调和，而人与他调和的路乃是借着吃。在神的智慧里，神使他自己成为可吃的。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听说过神是可吃的。亚当怎能与那棵生命树调和？那棵生命树怎能进到亚当里面？唯一的路乃是借着亚当的吃。有趣的是，神给人创造了一个胃。假如我们没有胃，我们就绝不会觉得饿，也绝不会觉得需要吃。就某种意义说，我们的胃对我们而言是麻烦的，许多疾病都是因吃的不对而有的。但生命树完全纯粹是好的，我们吃这树就得着生命，我们也会健康。借着吃生命树，我们就与神调和，这调和就是构成。我们的肉身每天都被生命的供应所构成，食物进到我们胃里，这个构成的工作就在进行，我们就在生命里渐渐长大。在这构成的过程中有一种变化，早晨我们吃了早餐，在一天之中我们所吃的就被消化并吸收到我们里面，生命的元素就构成我们全人。我们所吃的食物在我们里面所构成的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图画。我们必须吃基督这从天降下的活粮，它具体化于它永远生命的话里，它也是生命树和隐藏的玛纳。借着吃基督，我们就能以它为构成和供应，做我们的生命元素，使我们能在生命里长大，并在生命里得以变化。二，应用基督的十字架。为了要被变化，我们必须将基督的十字架应用于我们的怪癖、单独、独立、关闭、自欺、假冒、自私、个人的偏好和口味，在教会实行上的地方主义以及各种分裂的因素。基督的十字架必须应用到我们一切的怪癖上。1933年我进到执事里与倪弟兄在一起，他告诉我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有个怪癖，无论你要他做什么，他总是做相反的事。 你要它向东，它就向西。因此，你若要它向东，你就必须叫它向西。今天在夫妻之间的离婚和分居，大多都是由于他们的怪癖。在教会生活中要有同心合意，我们一切的怪癖都必须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也必须将十字架应用到教会实行上的地方主义。有些人或许有一种态度，认为他们的地方教会是独立的，是自治的，不该受到干扰，这是地方主义。一个独立的地方教会，事实上就是地方宗派。我们必须对付任何在教会实行上的地方主义以及各种分裂的因素。我们可能知道一点关于基督身体的事，但如果我们不接受十字架来钉死我们天然的生命，来破碎我们，销毁我们，并且如果我们不认识十字架，我们就总是会有难处。同工和长老们在彼此的交通上必须应用十字架，他们可能喜欢把事情保密，而不肯彼此有彻底的交通。有时候我们召集同工聚会，大家来在一起交通主的工作，但在聚会中他们说的很少，他们的政策是多说多错，少说少错。然而任何关于工作的事都应当在同工们中间有交通。当然，如果我们太公开了，也会有难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彼此敞开交通，如果我们保密，主的事在我们手中就都会被害死。同工和长老们必须学习彼此不隐藏事情。长老和同工们必须来在一起，一同祷告，彼此敞开，坦白公开地讨论教会中的需要和难处。这是解决事情最好的方法，把事情隐藏起来，以为我们不用交通就有办法处理事情，乃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将十字架应用于我们的单独和独立上。我们也必须将十字架应用于我们个人的偏好和口味上。我们有我们的口味，我们的选择，这都破坏了同心合意。我们必须接受基督的供应，我们也必须一直接受他的十字架。至终，我们必须看见，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对我们都是十字架。我们的亲戚、儿女、圣徒、亲密的同工，都要成为我们的十字架，把我们致死。这是我们的定命。主耶稣是赐给十字架者，把各样的十字架分配给我们。只有主知道谁适合与我们结婚。主的用意实在不是要给我们一个配偶，主的用意乃是要给我们十字架。单身的姊妹们可能想要找最好的丈夫，是个英雄，很有才干，又受过最高的教育，但是这样一个丈夫结果不是英雄，反而成了他们的法老。他们原意是要得着最好的丈夫，主的目的却是要给他们十字架。我们都必须看见，基督的十字架与基督的供应是并行的。如果没有供应，我们就无法忍受十字架。但是如果没有十字架，主的供应对我们而言就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三，以基督复活的能力扶持信徒。信徒在恒忍上，在和平的连锁上，并在一切正面的需要上，得着基督复活的能力扶持，就使他们联络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并使各节有丰富的供应，使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进功用。这意思是说，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必须是一。你必须与我连在一起，我也必须与你连在一起，在主的恢复里，白、黑、黄、棕、红五种肤色的人都调在一起。地上各种族的人是多么不同，这些人怎么能成为一个身体？在宇宙中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将它彰显一地。我们站住地方教会合一的立场，让所有人同来观赏。 我们不愿意人看见分裂或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联络在一起，并且结合在一起。我们要真正的成为一，唯一的路乃是借着应有十字架和基督复活的能力。他复活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他把十字架给我们背，但他也用复活的能力扶持我们。我们乃是这样得着变化的。保罗说，他渴望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好使他磨成基督的死。我们生活侍奉不该凭自己天然的能力，乃该凭着基督复活的大能。第二重点，结果带进神实际的建造。信徒借着变化被构成宝贵的材料，结果就带进神实际的建造。一，在地方一面，在每一地方召会里，神实际的建造有地方一面，是在每一地方召会里，在基督的一个身体里，借着一位灵的激励，而在和谐一致里。二，在宇宙一面，在神圣三一的一里，神实际的建造也有宇宙一面，就是在神圣三一的一里。这是主所求并爱他者所成就的，为着完成神照他的喜悦而有的永远经纶，在地方召会里有同心合意，并在基督的身体里享受宇宙的一，是有可能的。这全在于我们爱主有多少，接受主有多少，我们爱他的十字架有多少。我们不凭自己的能力、力量、力气活着，乃凭他复活的大能活着有多少。基督十字架的死和他复活的大能都复合在复合的灵里。当我们凭那灵活着并跟随那灵，我们就有十字架，就有基督复活的大能。第五大点，变化的终极完成，为着新耶路撒冷的组成和构成。现在我们要来看变化的终极完成，为着新耶路撒冷的组成和构成。圣经六十六卷书的总结乃是一个神圣的建筑，就是新耶路撒冷。这建筑是一座金山，由宝石和十二个珍珠门所构成。这是全圣经整个启示的结果完成，这必定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编辑诗歌本时特意写了好些说到新耶路撒冷的诗歌，我盼望我们都学习唱这些诗歌。第一终点，纯粹的出于创始的。新耶路撒冷是纯粹的出于创始之神的神圣性情。神的神圣性情是由这城之基本成分的纯金所表征的。新耶路撒冷是建在金山上，金乃是新耶路撒冷的基本成分，这城是纯金的，表征新耶路撒冷完全是出于神的神圣性情，并且是以神的神圣性情为其元素。按照我们属灵的出生，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神圣性情做基本成分。第二重点，完全的出于救赎的基督。新耶路撒冷的组成和构成是完全的出于救赎的基督。一，在他包罗万有之死和他供应生命之复活的工作里，圣城是完全的出于救赎的基督，是在他包罗万有之死和他供应生命之复活的工作里的。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以解决一切的难处，而他的复活一直以生命供应我们。二，由城门之珍珠的元素所表征。救赎的基督在他得胜之死与供应生命之复活里的工作，是由城门之珍珠的元素所表征。珍珠表征重生的信徒，由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产生。珍珠产自死水中的蚌，当蚌被沙粒所伤，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沙粒，使其成为宝贵的珍珠。 这描述基督这位永活者进到死水中，为我们所伤，就分泌他的生命包裹我们，使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好被建造成为神永远的彰显。城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表征借着基督得胜的死和分泌生命的复活而有的重生，乃是城的入口。这也指明基督的死加上他的复活产生我们，成为人进入圣城的入口。今天在众地方召会里，有些弟兄就像门一样，借着他们，人就能进到圣城的实际里。保罗说，今天我们应当以金银宝石建造召会。在新耶路撒冷里有金和宝石，但没有银，银是在今天的召会里，但在新耶路撒冷，银要被珍珠取代。在临前三章我们有银，因为按预表说，银代表救赎，救赎对付罪，在新耶路撒冷里，罪要永远被除掉了结，所以在永世里就不再需要救赎，就是不再需要银。在那里所需要的不是银，不是救赎，乃是需要珍珠，需要重生。救赎是除去罪，重生是带进神圣的生命。第三终点，绝对的出于终极完成的那灵。新耶路撒冷的组成和构成是绝对的出于终极完成的那灵，是在那灵变化的工作里的，这是由城墙及其根基之宝石的素质所表征。这些宝石表征由那灵变化的工作所更新经过变化的信徒。第四终点，同着经过重生变化得荣的人。新耶路撒冷是纯粹的出于父神，完全的出于基督，绝对的出于那灵，并同着经过重生变化得荣的人。我们已经得了重生，如今是在变化的路上，将来还要达到得荣的目标。三一神要我们与这些变化得荣的人完全调和。第五终点，没有人性的尘土。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人性的尘土，人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我们是尘土的人，因为我们是用尘土所造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好是坏，问题乃在于我们是属于尘土还是有了变化。弟兄们可以装作绅士，姊妹们可以装作淑女，但他们事实上都是尘土，所以我们越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就越被暴露。我们刚进入召会生活时，那是我们召会生活的蜜月，但是召会生活的蜜月期过了之后，什么都变得不愉快，因为所有的尘土都出来了，大家就都知道我们乃是尘土，我们不好也不坏，但我们都是尘土。然而在新耶路撒冷里就没有尘土了。第六终点，没有属人生命的植物。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属人生命的植物，在那里只有金、珍珠、宝石。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植物或植物生命的树给我们遮阴，但在新耶路撒冷里基督乃是我们的罩盖，这是在以赛亚书里清楚预言的。第七终点，没有仇敌的教。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仇敌的教，因为我们都要变化成为不能发酵的珍珠和宝石。我的负担是要让众圣徒看见，如果我们认真的要为着主的恢复保守一，我们就必须学习被变化，我们必须不留在植物的阶段，我们必须从尘土变化为植物，从植物变化为宝贵的材料，这样就没有教。当没有教的时候，一切就都是纯洁的，就不会有难处，召会也就能平安地用经过变化的圣徒建造起来。第八终点，乃是在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经过重生变化得荣之三部分人之调和的团体显现里，作为纯粹 完全绝对的彰显。新耶路撒冷乃是在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经过重生变化德容之三部分人之调和的团体显现里，作为纯粹完全绝对的彰显，我们必须研读本系列信息的纲目和经节，使我们能看见在召会生活里该怎样行事为人，这样召会就能够用长大成熟的信徒建造起来，甚至是用经过变化的信徒而得着终极的建造。我们必须花时间带着祷告来读这些信息中所引用的经文、纲目以及信息中的交通，这样主就有路带领我们，使我们对这一切的点更深的意义有认识。